个在传统媒体上播放的新媒体节目，
来用个半新媒体的方式做个开场白，最重要片头是什么？短精快。
良友圣经学院
安平牧师主讲
新媒体宣教。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安平，很高兴和你继续一起来学习新媒体宣教。上一课呢，我们提到说新媒体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我认为这是新媒体带给教会的一个最大的变化，也是对宣教带来的最大的影响。2014年，在对微博上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我们做了一些的调研和分析之后，我提出了一个基督教公共传播的概念。2015年，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中国、台湾、香港的不同的华人牧者、学者、机构的领袖、资深媒体人在一起，就基督教公共传播这个概念进行了讨论和诠释。那我对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做了如下的定义：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就是在各样的社会环境和公共语境中，主动调试，积极回应社会的有感需求，精准地把握尺度禁忌，以高度处境化的形式传扬真理，见证基督，荣耀上帝。那从内容对象上来看，基督教公共传播的对象是公众，既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面向包括教会在内的整个社会。那这种改变在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些地区呢，它已经在发生当中。比如我们以台湾为例，台湾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它的宗教传播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刚才所讲的类似于像基督教公共传播的一个变化和趋势。传播的内容由信仰的意义延伸扩展到了社会的意义，除了宣扬教义和宗教理念之外，也会扩及多元的世俗议题和普世价值。传播的对象由信徒取向扩展到大众取向，而并非局限于巩固信仰或者是争取入信。那新媒体的发展就会让这种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这样的一个特征也越来越会强烈。如果说传统的教会传播着眼于个人生命的改变和成长，那么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就更关注对社会还有对文化的影响和转化。基督教的公共传播一方面倡导用普世皆准的逻辑语言来标准来表达神学，同时呢，也强调神学要回应当代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公益等等公共议题要进行神学反省，并且呢，也要对建设整个社会的公共福祉有贡献。在上一课当中，我们也讲到，这其实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就是公共神学本身最好的一个应用和体现。那讲到基督教的公共传播，也许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但是和两个我们所熟悉的概念其实是一脉相承，也是有所发展。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讲的福音预工。我以前在良友电台做的节目，学生的节目大多都是福音预工性的节目。那么不同就在于福音预工的节目你的取向 是以非基督徒为取向的，要去吸引他们，刺激他们，带给他们挑战，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是我们对一般来讲对这个福音预公行节目的一个表述啊。那基督教的公共传播，首先它的对象我们刚才讲了，就不仅仅是局限于非基督徒了，这是一个不同之处。那另外呢，你除了要吸引刺激，给他们挑战，引起他们的共鸣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共同点来切入，这是我觉得是和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和福音预公的这个概念的一点点的不同还有相同之处。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所常讲的文化宣教。基本上文化宣教呢，我们的理解是以传福音为宗旨，以改变文化土壤为目标。那这一点呢，其实和基督教公共传播就更加的接近，区别呢可能就是更加的聚焦于公共。那这一点呢，又和新媒体本身的它的一个特质呢是密不可分的。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公共传播是传统的教会传播面对新媒体兴起所带来生态改变的一种必然回应，是福音预公和文化宣教在这个新媒体时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基督教的公共传播也是对这个时代需要的一个必然的回应，也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面有所缺乏和不足。因为对于华人而言，我们往往都会把公共事务认为是政府要负责的一个事务。那对于华人教会而言呢，由于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的限制，还有我们自己神学的影响，我们也一直比较向内，比较关心自己的事情，不太关心社会的事情，公共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缺乏我们的公共神学。进入到新媒体时代，自然而然这也就会体现出了我们的传播缺乏足够的公共关怀，也缺乏公共的表达和对话能力。之前我们讲过，2017年我们做了一项调查报告，发现呢，微信公号已经是营销号泛滥，内容良莠不齐，整体呈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局面。那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又做了基督徒微信公号的阅读研究，做了调查的报告，做了案例的分析。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那年的七月我觉得发生了微信公众号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就是基督徒的律师张凯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创下了一项历史记录，首先是他的传播方式，他是在被封号的情况下，透过了一个非传统的推送方式，就是索取然后再给你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短短的17个小时之内创造了阅读量过千万，打赏超过人民币140万的历史记录。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都在一条船上。那我就觉得这篇文章不管是从题目还是到内容，可以说是基督教公共传播的一个经典案例，同时也展现了几个现象，就是让我们看到新媒体的传播下，话题比内容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抓住热点，抓住热点，抓住热点。那认同比观点更重要，那么多的一个打赏其实是 反映了人们这些读者对作者所写的那些的观点，他的理念，他的思想情感认同的一种表达。而且也反映出了新媒体的另一个特质，就是那个我们讲过的颠覆性的特质，就是只要好的内容，其实没有人能够限制得了。即便被封号的情况下，不管是他利用了一个微信公号设置了一个漏洞还是一个缺陷也好，总而言之，新媒体的情况下，只要你有好的内容，就一定能够传播出去。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限制，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禁止。那换言之，如果说劣币之所以能够驱逐良币，固然是因为劣币太多，但更重要的是，是因为良币本身呢还不够好，不够良。要成为良币，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对受众的认同，对公共的关怀，是都在一条船上的同理共情，是高度处境化的传播策略，是悲天悯人的爱，是道成了肉身。如果让我们总结一下基督教公共传播应该具备的特点的话，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谦卑包容、调适平衡、积极超越、道成肉身。我们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时候，在公共平台发表我们的看法的时候，首先作为基督徒应该深思熟虑，并且要满怀恩典之心，需要谦卑地承认基督徒不是唯一看到世上需要的一类人。当我们表达一些文化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些价值应该是非基督徒也可以接受的，不是因为我们所说的多元主义，所以呢就不去冒犯别人，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所表达出的价值，出于普遍恩典的原因，实际上也应该是一些普遍价值。我们相信每一种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某种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有谦卑的态度，包容的态度。这更是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万有，掌管万有。我们不能认为自己认识了真理，就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甚至把自己就当成了真理。加尔文在论及神学语言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以人的思维绝对没有办法理解上帝以有限的人没有办法理解无限的上帝，但是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就调适自己来抚救我们，他以我们这个有限的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最好最完美的彰显这就是一种调适。我觉得这种调适 accommodation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而且可以说是基督教公共传播的核心，就是调适。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大量的使用处境化的比喻和故事，就是一种调适的传播。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这就是调适的精义。调适的传播可以说是具有妥协精神的主动调适，但是并不是一个基于利益算计的妥协主义。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契约精神的体现， 当然，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妥协往往显得太过负面。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调试。我们也知道，契约的精神也意味着自我的限制，就是双方之间的一个限制。当然，这种的妥协也意味着本质上的临时性。妥协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目标。妥协、调试也不是为了获取生存的一个手段，其实是生存的态度、品格，也正是信、望、爱的生命反应。我用比利时信条做一个例子。在16世纪的时候，尼德兰各地的改革宗教会受到来自西班牙天主教皇帝菲利普二世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残酷逼迫。为了替当时这些处于十字架之下的改革宗教会的信徒辩护，布莱斯在1561年撰写了比利时信条，希望可以向当时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来证明，坚持改革宗信仰的人并不是被人指控的叛逆者，而是任信圣经真道、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愿意在各样合法的事情上顺服政府，但是如果让他们否定在这个信条当中所表明的真理，他们宁肯即被鞭打、舌头被割掉、嘴巴被塞住、全身受火刑，因为深知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必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弃自己。然而，布莱斯还有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可以得到西班牙当局的那种理解和宽容。五年之后，布莱斯殉道，他用自己的鲜血见证了所任性的真理。但是比利时信条一直被认为是改革宗教会还有普世教会宝贵的教义规范之一。我们就看到，其实这可以说是基督教公共传播的一个榜样，就是用最大的诚意、善意去争取最大的理解和生存空间，把握这种的禁忌跟尺度啊，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底线，并且用行动来持守，用生命来见证信仰，并将结果和荣耀都完全交给神。从传播的角度上讲，我们之前讲过恩格模式的这个恩格啊，他在他的代表作当中呢，也提出了基督教的传播需要注意中心和时代性的一种活性平衡。那活性平衡的本质就是一种调制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保留原意而改变形式，尽可能的运用本土固有文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体现。它首先是信达的，是忠实于原著的，同时它也是非常的雅的，也采用了很多的中国文化的语言符号和元素，最终也对中国的现代汉语有了塑造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案例。当然，如果能够做到这种把时代性和中心完美平衡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斯托德也说过，比较起来，如果我们只要中心而不管时代性，那就容易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只顾到时代性而不管中心的问题，那也不难。最吃力的莫过于把真理和关联性放在一起，要顾此而不失彼。难，确实很难，但 正因为难，所以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积极的去尝试、努力、总结经验。相信这个过程本身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操练和塑造。基督教的公共传播也应该是一种积极而超越的传播。从传播的内容上讲，应该着眼于信、望、爱等积极正面的影响力，因为基督教信仰本身就是积极的、正面的，带给人信心、盼望和爱的。不是我们不讲罪，而是要讲罪得赦免；不是不讲悔改，而是讲悔改成为出路；不是不讲审判，而是讲审判乃是公义的彰显，是恩典和真理的平衡，是一个整全的表达，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为了讨好人。我们看今天这个新媒体上面的基督教的内容，往往点击率高的是两个极端、两个类型。一个类型就是骂人的，天天批评，而且呢骂的是非常的刻薄，非常的难听。那另一端呢，往往是那种就是讲你爱听的说，把基督教的信仰熬成了一篇篇的心灵鸡汤。遗憾的是呢，往往这两类的有着最高的点击量。这是我们在新媒体宣教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作为基督教的媒体、教会的媒体部门，或者说你是基督徒，你自己有一个自媒体，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实我们大概不太具备媒体的整个的采编的能力，我们也缺乏像正规媒体人的足够的训练，虽然我们需要在这方面不断的学习和装备自己，太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精力跟能力来做一个新闻事实的一些的报道跟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但是基督教的公共传播目的不停留在揭露事件的真相、人性的黑暗而已，而是帮助人认清事物的本相以及人的罪性，更将人的关注引到对灵魂、对真理和对永恒的思考，提供拯救与超越的出路。这是我们和一般媒体传播的重要区别之一。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虽然我们不一定具备那样的一个能力、专业能力，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尊重事实的一个专业的态度。那这是基督教传播的基本伦理。在我们这套课程当中，我们也会专门有一课来探讨基督教的传播伦理。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讲过，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同时每个人都是信息。那从传播的模式来讲，教会自身就是信息也是媒体，正如基督是信息也是媒体。神为我们示范了最动人也是最有效、最值得我们效法的传播模式，就是道成肉身。这种道成肉身的传播就是生命的传播，就是见证的传播。对于基督徒来说，生命重于传播，生命大于传播，生命胜于传播，生命就是传播。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基督教公共传播的内容方向。首先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对公共事件的态度，对公共话题的参与。比如说2020的新冠疫情，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共事件了，所以作为基督徒的媒体一定要关注这样的事件。我以我们机构为例，就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今日佳音微信公号上面发表了近百篇相关的文章，这些的文章提供关怀，提供信息，然后提供解决的方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在红线上跳舞，甚至被禁言了一个月，但是呢，我们觉得哪怕被封号我们也值得，因为这是我们必须要负的一个责任。第二，向社会来提供超越的来自信仰的看法，来揭示事物的本相。第三，对自我身份、价值观、世界观、理念、思想、社会责任、教会的事物的公共的表达。第四，向基督徒进行基督徒的公共责任和社会参与教育。第五，在所处的社会当中高举基督之名，去满足社会的有感需求，提供思想泉源，并且能够像初代教会一样对当下的时代产生冲击和影响。第六，是深刻的理解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还有它的形成，并且用基督的信仰去自省、去对比、反思、检视，敬意的挑战，以促进世界观和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的共善。好，我们今天对基督教的公共传播从定义、内容方向和主要特点上面分别做了一个简单的阐述。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参考普世佳音2018年所出版的《调试、平衡、见证基督教的公共传播》这本书。在下一课当中，我们会主要谈基督教公共传播，也可以说是新媒体宣教的主要策略，高度处境化。再次感谢你和我一起学习新媒体宣教，下次再见，我是安平。
裂过心情和衰微，神却高过这一切，耶稣掌权。世上的不要看见，大君王荣耀彰显，耶稣掌权。我们宣告天堂如今全。